过 ？OK， 好。咁我唔可以剧透太多噶啦。其实呢个电影咧探讨咗好多好多嘅课题，包括生命嘅意义啦、亲情嘅矛盾啦、人际嘅遭遇、人际关系沟通。其实女主角咧啊，俾我印象好深刻嘅。佢一直系用负面嘅眼光去睇嘅爸爸。佢睇到嘅爸爸系一个重男轻女嘅偏心嘅哥哥嘅爸爸。我记得有一场系佢同佢哥哥嗌交嘅一幕啦，喺医院嗰度咧，佢哥哥讲咗一句，意思就系话你由细到大想做嘅，老豆都俾你做，但系佢一直都冇在意呢个系一个事实。对佢嚟讲，阿爸爸偏心哥哥。不喜欢他是一个铁一般的事实。他每天都是被这种伤痛折磨的。他对他爸又爱又恨，一直都是跟街外人一样叫他爸爸做文哥，不叫他做阿爸。及至他爸爸过身之后，他看到他爸爸给他一封信，才知道原来他爸爸是很珍惜他。他爸爸甚至不惜冲破一生所坚持的传统禁忌去表达他的爱。事实上呢，如果我们人是惯了是用一些负面眼光去看一些人或者事情的时候，就算一个几咁好的人，一件几咁好的事都好，我们都会觉得衰。事实上在古往今来呢，有好多人都是用负面的角度去看上帝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2006年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 Richard Dawkins 有一本书，很畅销的书来的，是叫 The God Delusion。 它里面讲到什么呢？它是教育里面的上帝呢，可以说是小说当中最令人讨厌的角色，即是它当圣经是小说。他说他嫉妒，而且是引以为傲，他小气，他不公道，他是无情的控制狂，他报复心很强，他是嗜血的种族清洗者，他又憎恨女性，仇视同性恋，种族主义，杀婴，种族灭绝，连仔女都要杀，他很令人讨厌。总之你自大狂、虐待狂那些全部闹闹闹。翻翻圣经，打从创世的第三章开始，其实撒旦已经带我们人类是从一个阴谋的角度去抹黑上帝的作为。大家会记得在第三章的时候，蛇就说，因为神想你们好像他一样能够知道善恶，所以先至唔俾你哋食之善恶树嘅果子咋？神有阴谋嘅，原来。嗱，今日我哋读创世纪，如果我哋用阴谋论或者用 Dawkins 嗰个嘅角度去睇嘅时候，我哋都会睇到一个好有问题嘅上帝。好地地整棵之善恶树，分明咗人弹弓啦，系咪？神被陷阱嚟踩，好公平咩？唔公道啊。就算人真系唔听话，食咗呢个分别善恶树果子都系为食啫，使唔使用死去罚人咁苛刻啊？睇埋今日段经文啦，神要蛇嘅后裔同女人嘅后裔彼此为仇，呢啲仲唔系煽动仇恨、搞斗争？最后神要增加女人同男人嘅苦楚，不得止，将人赶出伊甸园。头先读过吓，仲要唔准人瞅紧生命树，惊人永远活着。分明就系将人赶住，将人死啫，系咪咁小气啊？报复心都好强啫。又话上帝系公义慈爱，看来是苛刻绝情多一点。 是不是呢？或者我们试一下看看今天的经文，看看创造人的这位上帝是一个什么的上帝。上文讲到亚当和太太吃了知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就神首先审问亚当，跟着审问这个女人。今天这段经文呢，就是上帝对于犯罪各方的一个宣判。你可能会说，哇，又是判罚啊！神之前叫人不要吃分别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已经用死去吓人的啦，现在又来。我们要搞清楚，吃的日子必定死，这个不是一个惩罚，这个是一个忠告。神是跟人讲明这个后果，警告人不要做这件事。正如香港政府在这烟包上面有些警告字眼，吸烟危害健康，吸烟会导致什么什么病什么病。可能我不理，我照食烟，食完支烟之后，哎呀，我真的肺癌。然后我就说，做什么政府这么衰的，咁嚟罚我？你可唔可以咁讲？呢个唔系一个惩罚，呢个系一个你所做呢件事嘅一个自然后果嚟嘅。嗱，嚟到今日呢段经文咧，就真正系宣判啦。喺宣判嘅里边，先牵涉到惩罚呢样嘅嘢。十四到十九节系神以审判者嘅身份啦，对犯罪各方颁下的一个判词。究竟由整个审判到宣判的过程，经文给了我们看哪样东西才是重点呢？我们不妨看一下，由第九节开始，我们只看次序。上帝审问人的时候是由亚当开始，然后审问女人，然后女人推给蛇，神就没有审问蛇。跟住宣判的时候呢，宣判女人宣判蛇先，跟住女人，跟住亚当。如果你简单啲嚟睇嘅时候呢，这个就是希伯来文学周时所出现嘅所谓线形结构。是对应嘅。最中间嗰部分先至係重点。所以呢，我哋从呢个铺排嚟睇嘅时候呢，我们可以找到上帝对蛇的宣判这个部分值得我们特别留意。所以我是会多些时间去看神对蛇的宣判。我们先看神的判词，在第 三章十四节，这个判词是怎样的呢？又说神对蛇说，你既然做这些事，什么事啊？就是引诱人背叛神的事咯。神对蛇的判词其实可以分开两个层面的。第一个就是比一切的牲畜和田野你所受的咒诅是更重，用土子终身行走，终身吃土。上帝在这里将蛇是和牲畜野兽相比，其实在第三章开头的时候都出现过类似的说话的，而说神所做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走兽更狡猾。这个是说蛇的一个的自然界被做之物的那个蛇。在这个层面来讲，蛇今后的生存方式呢，是跟其他的牲畜走兽不同，是他们更加低微，是用土子行走，终生吃土。终生吃土呢，就不是说蛇呢就是素食性的，只是吃泥的。吃土呢，这个意念呢，在圣经里面呢，通常我们形容什么呢？是描写敌人战败那种的羞辱。在诗篇和以赛亚很多很多经文的，我引了这两个给大家看看。只是你见到什么？吃土在我们形容仇敌的失败，仇敌的跪低。蛇既然站在神的对立的位置，必然是遭受失败和羞辱的。但是这个判词呢，要讲明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呢？大家会看到很奇怪， 既然蛇所受的咒诅比一切的牲畜和野兽更重，即是说一切的牲畜一切的野兽都受到咒诅的，是吗？不过是蛇的受所受的再咒更加重的。那问题就来了，那为什么其他没有犯罪的受到之物都要受咒诅？那又是神公平？上次讲到的经文其实给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只要人犯罪背叛神之后，人和神的关系决裂了。以前一起伊甸园里面，但是后来人躲起来，记得去神呼唤，是神呼唤人的，人神关系是决裂，人和人关系都决裂。你都记得亚当怎样称呼他妻子，亦都将责任推他妻子的身上，是吗？人和自然关系都决裂了，天起了凉风，第八节，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本来这个大自然是不会威胁到人的，人不会觉得冻的。罪的权势已经由一个人犯罪这个缺口入了这个世界，整个世界就沦陷了，沦陷在罪的权势底下，连带所有受造之物都是被罪的权势所辖制。大家我相信都读过罗马书第八章，他就是讲到什么？受造之物都是伏在空虚的底下，虽然他们不想是这样，但是他们事实上就是在败坏的辖制的底下，一切受造之物现在是一同的劳苦叹息，直到如今。这个就是罪的影响力和破坏力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看回被审判的这条蛇，其实它不是一般的蛇，而是敌对神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化身。启示录相信大家都会记得，有很多地方，有两个地方至少我都引用过，都提到古蛇是什么。他说古蛇就是魔鬼，就是撒旦，就是他里面一个邪恶的力量，要对付上帝的魔鬼。所以第二个层面的宣判呢，是指向魔鬼，而不是一个肉身的蛇。这个宣判怎么说呢？他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都彼此为仇。当我们仔细看看这个判词，我们可以有几个发现。首先，彼此为仇，这个不是一个心态上的互相仇视那么简单，而是有实际的行动，是有冲突有斗争的。因为是他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个是预告着日后要发生的事。女人和后裔其实两个词语都有最多是单数来的，似乎是指向一个特定的对象。那你先咪住先，单数是不是一定是讲一个人的呢？那不一定的。其实单数呢可以指集体的单数。那这个集体的单数呢，例如我说有一间学校的旅行，那一间是单数，第一间学校不止一个人的嘛，学校包含很多人的。这个就是一个整体的单数，我不知道讲得明。那究竟这里所讲的女人的后裔是一个人的单数，定是一班人的单数呢？一直以来呢，教会的传统都认为这个后裔是只有一个人的。但是女人的后裔这个说话有点古怪，好像不太 make sense。因为所有人的后裔都由男女的结合而产生的嘛，不会只是关女人事，是女人的后裔。能够叫得上女人的后裔，历史上只有哪个？童贞女所生的耶稣。亦都唯有耶稣才有权力，有权柄能力伤到魔鬼的头。 所以我都是很认同这个看法。其实双头双脚跟这个比喻呢，是一个非常之形象化的，他讲一个属灵的争战。你想想，蛇既然是用肚子行走，贴地的行走，他发动的攻击最多只能够伤了女人的脚跟而已。所以为什么是脚跟呢？而事实上，女人的后裔基督确实是会受伤受死的，真是伤的，是吗？他为人去受伤被钉死，又从死人当中复活。所以撒旦呢，是不能够消灭这个女人的后裔，他最多只能够伤的脚跟，脚跟的伤不是致命的，不是毁灭性的。但是女人的后裔呢，就很不同了，是怎样？是伤他的头，他可以从上而下直击蛇的头，这个对撒旦致命的一击。这个就是预示了女人的后裔最终要消灭魔鬼的权势。既然间称得为女人的后裔，那一定是什么呢？一定是人来的，是不是？不会生只狗，不会生其他东西的嘛。所以呢，我们看希伯来书，我们就会知道，既然儿女同有血肉之躯，他，我相信你知道是谁了，也都照样成了血肉之躯，为能够接续死打败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其实就是这个画面，原来女人的后裔是上帝亲自成为血肉之躯，你觉不觉得很震撼？对于犯罪背弃神的人，神不是去灭绝他们，反而为了罪人自己主动的成为肉身，为人受伤受死，粉碎撒旦的权势，从死权当中去复活，去解救所有罪里面的人。如果你说神好苛刻，好不公道，神对自己才不公道，犯罪的不是神，神亦都唔会犯罪，但系神佢系要为人，为人嘅罪受鞭打责罚。神唔系一个高高在上嘅旁观者，神系同人哋同在，佢同我哋系一齐。呢个就系基督嘅救恩，所以难怪有啲神学家就话呢一句说话系最早嘅福音嚟嘅，为咗喺罪恶嘅世界当中为人开出路。三一神圣子的位格亲自成为肉身，其实整个过程是非常痛苦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面大声呼叫，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甚至三一的神甚至自我撕裂。你想想，神对人的爱是大到超乎我们可以想象。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神对女人男人的判词同样有两个层面的，都是自身的层面和其他人的关系的层面。我们首先看我们对女人的宣判，十六节耶和华对女人说，我多多增加你怀胎的痛苦，你生儿女的时候必受痛苦。今天做女士的就真的很生气这个夏娃，搞到我们生仔那么痛。其实生养动众多遍满地面，本来是上帝赐给人的福气来的。创世纪第一章已经讲到神要赐福给他们，原来生养众多是一个福气来的。事实上古往今来，女人可以生育，无论什么文化都是，是不是都是一个很有尊严，很觉得自己有价值的一个的福气来的。虽然人犯罪，神仍然没有撤销到人的生育的权利和福气，不过犯罪结果 是将这个祝福成为一个的受苦的过程。生命不是人自己制造出来的，不是人有就有的，生命是神赐给你的，上帝赐给你的，上帝的主权，是吗？人所经历的要记住，人原来是犯罪得罪上帝。第二个层面是关于关系的层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他必管辖你。你说那挺好，恋慕挺好啊。以前阿当称的太太是什么呢？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夫妻关系非常之亲密，是不是？记不记得啊？是阿当自己讲的。但人犯罪之后呢，他就怎么说？你啊，上帝啊，你赐给我同居的女人来的啊，是他 啊将我搞成这样的，即刻跟这个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划清界线，讲成一个一起住的女人而已，好像没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什么呢？埋怨和指控，看不到阿当维护他太太爱太太。其实不需要等到神的今天的宣判，人犯罪之后夫妻关系已经被彻底破坏，变成怎样？恋慕和管辖。那你就说了，那恋慕管辖是什么关系来的呢？如果我们看第四章，我们可能会明白多少少清楚什么叫恋慕管辖。第四章就是该隐犯这个的限制之后，他不蒙神的悦纳，上帝就提醒他，如果你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如果行得不好，罪又伏在你面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其实这个制服这个字呢，就是同管辖同一个字来的。所以新汉语译本呢译得很清楚，就是管辖。恋慕和管辖这一组的词语咁近又出现返，以后再冇出现过。呢种词语当中嘅恋慕係非常之有趣，係完全冇爱嘅成分喺当中嘅。呢个恋慕係乜嘢？係一种嘅渴望，係想得到。恋慕就係好似罪去恋慕一个人，即係咩意思呢？伏喺你面前，他的野兽埋伏在你门前，等待机会去攻击猎物，那一种叫恋慕，是一种充满了吞噬猎物的渴望的。所以如果你说你必恋慕丈夫，他必管辖你，其实是指人的罪破坏了人夫妻关系。女人想要什么呢？与其说恋慕，真是暴获啊，男人啊，男人亦都想要克制女人。夫妻之间已经不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那种彼此爱护尊重的关系，不爱惜对方。取而代之是什么？就是满足情欲，互相的操控。你说人陷入罪恶世界当中是几可悲。看完亚当，神对亚当的宣判是怎样呢？是好唔同喎。神对亚当嘅宣判同女人好唔同。女人只有得两句嘅啫，而且冇提到女人所犯嘅咩罪。但係对亚当嘅宣判呢，係似蛇一样。首先指出亚当嘅罪状。亚当犯咗咩罪呀？就係听从妻子嘅话，听太太话唔係犯罪。呢度所讲嘅係咩呢？人是选择不听上帝的说话。其实对于所犯的罪呢，亚当可以说是有主要的责任。为什么这么说呢？亚当是第一个被造的人，不可以吃知是恶树果子的命令是神当面很郑重的跟亚当说的，他没理由收不到。但是他 佢系决定去听人嘅说话，唔履行神嘅吩咐。佢系跟自己欲望走，而唔系跟上帝走。呢、这个就系自把自为，要自己话事。嗱，我哋睇神对亚当嘅判词有几部分嘅，就系、是、除咗指出佢罪状之外咧，佢就系讲到佢自身嘅要面对啲咩嘢。佢自身要面对咩惩罚咧？就系、是、你要劳苦终生，才能够从土地里面得吃。而土地咧，必给你长出荆棘蒺藜，亦都要食田间嘅蔬菜。第二另一部分就系咩咧？就系佢同土地关系嘅决裂。人同大自然，人同土地关系决裂。唔好以为人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过你要留意。地因你的缘故受咒诅，上帝没有直接咒诅亚当，没有直接咒诅人。第三部分是上帝的忠告和提醒，是提醒亚当。我们看看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有关系。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上帝已经说，看下我将全地一切含种子、五谷蔬菜嘅都赐俾你作食物啦。其实神本嚟系赐人权并去管理呢个地方嘅，但因为人犯罪，人要食田间嘅蔬菜，但系土地唔俾蔬菜你食，即系唔系即刻咁顺摊嘅，有咁多嘢俾你食。佢先作出荆棘蒺藜，呢个就系人同土地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张力，系表明咗咩嘢？人虽然是大地的管理者，但是上帝告诉你，你不是大地的话事人。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摆布一切，你不听神话，大地都可以不听你话。你是什么呢？荆棘和蒺藜呢，就是这样的，很难搞。但人呢要吃的是什么呢？人要吃的就是吃蔬菜生果，当中很艰难。不单止是这样，十九节，因为土地不听你话，你就要汗流满面才可以得到食物。先前人随意可以吃上帝供应的果子、五谷蔬菜，现在呢是要汗流满面，辛苦争取才可以获得的。先前人都有工作，人的工作是什么？修理看守伊甸园，这个是上帝给他尊贵的职事，是建设性的服侍来的。但是现在怎么样？人是要为自己的生存要拼命工作，这个就是惩罚来的。是吗？工作其实是好的，但是要拼命工作才能够去争取生存空间，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惩罚。亚当因为食去背叛神，他现在在食上面是承担这一个的苦果，直到他归到尘土。因为你从土地而出，你本是尘土，归回尘土。对亚当整个判词呢，神七次提到土地啊、尘土嘅意念，十九节更加密集式嘅啊，提咗四次，咩意思咧？呢个对亚当重要嘅提醒嚟啊！亚当就因为要自己作主，相信自己嘅判断，将上帝嘅吩咐劈埋一边，当神冇到，甚至想同神一样招善恶。这个正正就是亚当犯罪那个的背后的心态。神要提醒他，你归回本位，你要明白你自己的尘土，神是用尘土做你的，你是在地上生活，要吃地上的出产的。这个是神对亚当的提醒，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一个提醒。人真的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尘土，我们不是神，人要谦卑，要明白我们自己的限制，我们要敬畏神。 但神不断强调人是尘土，是不是要伤害我们人的自尊，要踩扁我们自我形象呢？你是负面的，你可以看，但是原来知道人是尘土，上帝顾惜人是尘土，这是怜爱来的。诗篇告诉我们，或者我们跳一跳，时间关系，因为我们是尘土，上帝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上帝不跟我们这么计较，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业报应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事实上，唯有人归回创造主，回到自己正确的定位的时候，我们人才是一个妥当合理的人生。看下去的时候，那人给他的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他是众生之母。有解经家以为呢，这一句就是亚当的认信，因为呢上帝讲过人是有这个的，有一个后裔的，女人要生后裔的，于是乎呢有一个后裔开始条线了。当然呢，这个呢是有些人的看法。不过我发觉我将焦点反而摆在第21节。上帝是用什么呢？是用兽皮做衣服给亚当和太太穿上。早前人都觉得不妥，为什么上帝用兽皮做衣服呢？最初人是不懂穿衫的，但人犯罪之后，人是怎样？人看到自己不行，赤身露体的，于是人用人的方法为自己做一件无花果树叶的裙子，但当天起了凉风，你知道什么事？保护不到你的。但是上帝他没有丢下人不理，虽然人犯罪，他看到你的方法是不行的，人是不能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罪的问题，唯有神用他的方法。他怎样用方法？就是用兽皮做衣服。这个译法我觉得不是太清楚，其实看回新约译本我们看得很清楚，神是为他们做了皮的长袍，皮的长袍或者皮的衣服代表什么？一只动物被宰杀，牺牲流血，这个也有耶稣的影子。还有为他们穿上，不是只是给他们穿，你自己穿啦，是为他们穿上。是什么画面来的？背叛了神的人，上帝仍然的呵护彼此。我们这个上帝是不是一个可憎的、很严厉的、想人死的上帝呢？上帝是生命之主，人只能用树叶，但是神他可以用牺牲流血的方法去解除人在罪里面的问题。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有一个很奇怪的，也有很多人误解上帝的，就是说他们已经似我们当中一个了，现在就怕他们摘身这个生命树所出的就永远会长。中间一个呢很多不同解释，我自己是拜三一神这个概念的。神就将他们驱逐出伊甸园。奇怪啊，这个好像上帝妒忌人啊，不想人有永远会长。但你有没有留意到呢？在人犯罪前，人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不嬲都可以吃的，为什么现在不得呢？人好自然用人的性情去看神，是吧？你吃得那么开心，罚你没得吃，是不是？但不是，神不是人，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框框去看上帝。他说神恐怕他们摘了这些树来吃， 神有嘢怕嘅咩？呢个一个关怀嘅表达嚟嘅，就好似爸爸妈妈恐怕个仔仔跌落街，安晒啲窗框，又喺最容易爬上窗台嗰个位画条红线，叫细路仔唔好靠近呢个窗口。生命树系象征永恒嘅生命，人未犯罪嘅时候喺伊甸园同神同在，人系可以食生命树嘅果子嘅，神都想人食嘅。但系而家情况唔同，佢哋已经喺罪嘅里边，喺咁嘅处境底下，同上帝隔住嘅处境底下，你食生命树嘅果子可以永远活着，咁即系话咩嘢咧？就意味住你永远活喺一个沉沦嘅世界嘅里边，死紧。但是神的心意是要为人预备救恩，以人转回。所以上帝守住生命树的通道，他不是保护棵树，他是保护人的。当然基路柏和剑这个意念我不多讲。基路柏其实就是犹太人心目中的一个神宝座的一个天使。剑亦都是摩西他只能够用他自己年代理解到的一个意念去将上帝启示给他的画面写出来。其实是不是剑我们不知道，但是看到一样东西就是什么呢？神是亲自设立障碍阻止人免得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和上帝永远隔绝，这个死的境况一路延续到永恒。这个是上帝保护人的爱。最后的总结我想跟大家看一下，就是神在犯罪各方的判词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什么上帝。神不是创造世界之后就退隐江湖，被世界自生自灭。神也不是高高在上作为一个君临天下的旁观者。上帝一直以来是同神同人同在，他很在意我们在地上面怎样生活法。在人未犯罪的时候，上帝保护着人，人对人犯罪之后，神仍然处处为人着想。刚才看到甚至神愿意不惜局限他自己成为人的后裔，为人预备救恩。当然对于罪，公义的神绝对不能够坐视不理，当看不到，因为神是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嘛。但是神的审判不是报复式的审判，他把守生命树只是为了杜绝人和神永远隔绝的可能性。他为人做皮衣是预示了有牺牲流血赎罪，他预备女人的后裔甘愿自己进入人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神的公义的审判不是体现在对人的惩罚和报应上面，而是体现在神要人和他复和上面，这个才是重点。最后我都想强调一件事，就是神说我要使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是不是散布仇恨呢？其实夏娃和蛇不应该是盟友，他们应该是敌对关系。人是不能够接纳罪恶，人是不能够和魔鬼和好共存，人不可以将自己灵魂卖给魔鬼和魔鬼作任何交易。所以这个是一个争战，我们绝对不能够和罪妥协，在真理上面我们没得退，一定要企硬。对于撒旦的权势，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致的，是要和罪恶争战，不能妥协。不单止创世纪第七章上帝跟该隐说你要制服他，你不是那么顺摊被他吞噬。其实很有意思，是讲明了什么？第一，原来撒旦其实是可以被制服的， 所以你不用怕撒旦向他跪低。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耶稣是用人的身份斥责撒旦对他的，你知不知道？他是不是用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用人的身份。而制服，他说什么？你要制服他，即是说制服他的责任在哪里？在人那里。这个都是对我们全人类的提醒来的。我们今天要有一个心同罪恶争战。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这位大祭司，其实跟我们一样，他没有犯过罪，可以的。原来保罗也提醒信徒，是吗？要穿戴全副军装，是跟恶魔争战，跟罪恶争战，要抵抗他们。甚至使徒给我们看到他们抗争到流血的地步。保罗也强调要打美好的仗。看完今天一段经文，我很希望我们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罪有一种敏锐的警觉，珍惜上帝给我们的恩典，重视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要知道公义上帝的审判的重点不是报应，而是要我们同他复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给我们看到我们人类那种的限制，那种的丑陋，也给我们看到上帝你的爱，你的公义的美丽。求你开你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用你对我们的爱去爱人，给我们勇气，让我们能够在罪恶面前坚持真理，说不。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有回应。